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4月22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副总统拜登对乌克兰领导人说，美国将跟他们一道面对令人屈辱的威胁。拜登目前在基辅访问，他将会见乌克兰代理总统图尔奇诺夫和临时总理亚采纽克。目前乌克兰东部地区的紧张局势没有出现缓解的迹象。拜登说，新乌克兰政府有机会实现国家的团结，但是他警告说，乌克兰必须努力遏制腐败毒瘤。拜登还表示，美国愿意帮助乌克兰实现能源独立，而不必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韩国军方警告说，朝鲜可能正准备进行一下另外一次的地下核试验。韩国国防部的发言人说，做出这个判断的根据是朝鲜丰西里核试验场的活动有所增加。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在2006年、2009年和2013年进行了核试验。平壤上个月警告说，朝鲜正准备进行一次新型核试验，可是并未加以说明。据信朝鲜正在研制可由洲际弹道导弹运载的核弹头，但是还远未完成。一些分析人士预计，朝鲜可能会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本周访问首尔期间进行挑衅。美国官员说，有迹象表明叙利亚反对派控制的一个地区本月曾经发生化学毒气袭击。白宫发言人卡尼星期一说，据称叙利亚西部卡佛尔吉塔村遇袭的时候出现了一种工业化学制剂，可能是氯气。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正在跟联合国协作，努力清除叙利亚宣称拥有的化学武器。该组织本星期表示，叙利亚 80% 的化学武器已经转移到境外或者是予以销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一说，氯气没有列在叙利亚去年宣称拥有的化学武器的清单上。当时叙利亚当局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同意销毁化学武器。美国及其盟国说，阿塞德的军队去年使用了沙林毒气，造成数百平民死亡。叙利亚政府说，使用沙林毒气的是反政府武装。星期二，韩国渡轮上个星期帆沉事故的死亡人数超过100多人，潜水员仍然继续从渡轮中打捞尸体。岁月号渡轮上个星期三帆沉以后，200多个人困在船里，估计他们都已经死亡。星期二清晨，潜水员又从这艘6800吨的渡�轮中打捞出17具尸体。随着水流的状况好转，预计打捞尸体的速度将会加快。韩国的海岸警卫队的官员说，湍急的海流妨碍了打捞遇难者尸体的行动，预计星期二海水会比较平静。估计这次事故造成大约300人死亡，这将是韩国20多年来最严重的渡轮事故。包括中国、美国和日本在内的地区海军论坛成员国就制定避免海上事故及误解的规则达成一致立场。在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上，所有21个成员国达成了有关协议。此次会议星期二在中国东部港口城市青岛召开。这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制定了军舰形成对抗局面时的行为规则。该协议还包括目的在扩大地区海军合作的措施。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表示，他希望此次会议有助于缓解亚太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赌博上瘾该怎么办，看看亿万富翁是如何练成的，还要告诉你怎么说严厉惩罚。
I've never really been into gambling. I lived in Las Vegas for 2 years, and honestly, I think I enjoyed all the buffets more than the slot machines.
Oh, that sounds like you.
Hey! Oh, wait. Yeah, that does.
好了，咱们言归正传，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elf-made. Self-made is spelled S-E-L-F.Self and made, M-A-D-E, made, self-made.
Self-made, 意思是凭借自己力量完成的。有统计显示，在全球各大名校中，哈佛毕业生里百万和亿万富翁人数最多。
While about 14% of millionaires and billionaires inherited their wealth, 74% are self-made.
在这些百万和亿万富翁中，大约14%的人是继承了父辈的财产，还有74%的人则是白手起家，自己创业积累财富。在中国百名首富里，8位是女性。与美国不同的是
，Successful women in China are mostly self-made business women。
中国最有钱的女性，大部分都是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女商人。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lf-made, self-made, self-made.
哈佛毕业生成为百万富翁的几率最大。这次我去哈佛参观，觉得他们的毕业生啊，不仅自身都很优秀，而且啊，还非常努力。哎，怎么比嘛
？You don't need to compare yourself with others. Surpassing yourself is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啊，你真会安慰人。Speaking of improving myself, I need to improve my time management skills. I've got so much going on in my life right now. I feel like I'm not getting anything done. And worst of all, my reading time has gotten lost in the shuffle.
That must also be the reason for arriving at the office 4 hours behind me.
Hey, shh! Don't talk about that.
Okay, okay. Actually, you just mentioned an idiom, lost in the shuffle.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9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半年前我加入了一个读书俱乐部每个月聚会一次讨论读书心得上星期聚会，俱乐部成员们没完没了地聊经济、聊物价、聊孩子上学，结果本来应该讨论的书根本就没有涉及到，我非常失望，所以决定退出。不过，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
Lost in the Shuffle. Shuffle is spelled S-H-U-F-F-L-E. Lost in the Shuffle.
如果你喜欢玩牌的话，肯定知道 shuffle 是洗牌的意思。
Lost in the shuffle，
意思是在混乱之中把某件事情遗漏或是忽略了。比如说我们那个读书俱乐部，俱乐部的成员们东拉西扯，可就是忽略了俱乐部的真正目的，交流读书心得。
The discussion of our book got lost in the shuffle。
读书俱乐部的走题事件虽然让我很不满。但是跟下面这个人相比，我简直可以说是小题大做。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干嘛那么气愤。
There's been so much controversy over the collapse of the bridge. The mayor's office blames the engineers for poor design, while they fault the city for not keeping up with routine repairs. But no one is showing much concern for commuters like me who desperately need the bridge to be fixed. We're getting lost in the shuffle.
大桥坍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市长办公室责怪工程师设计失误，工程设计人员指责市政府没有定期维修，可就是没有人关心像我们这样每天开车上班，希望大桥能早日修复的人，我们完全被忽略了。
我以前一直痛恨开会，因为很多时候开来开去，讨论的都是一些并不重要的话题。最近我们刚刚换了主管， 每次开会都按照轻重缓急列出会议日程。
So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won't be lost in the shuffle.
保证重要的问题不会被忽略掉。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re's been so much controversy over the collapse of the bridge. The mayor's office blames the engineers for poor design, while they fault the city for not keeping up with routine repairs. But no one is showing much concern for commuters like me, who desperately need the bridge to be fixed. We're getting lost in the shuffle.
大家都希望得到重视，孩子也不例外。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人对自己童年的回忆。
Growing up as a middle kid in my family could be tough. Sometimes my folks seemed to spend a lot of time looking after my younger brother and sister or worrying about my older siblings. Is it any surprise I felt lost in the shuffle? I wanted mom and dad to notice me more often.
这个人说我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有弟弟妹妹。小时候，父母不是在照顾弟弟妹妹，就是在关心哥哥姐姐。我觉得自己简直被遗忘了，这不奇怪吧？我真希望爸爸妈妈能更多地注意到我。
我表妹就是这种情况。小的时候，她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跟院子里的孩子玩，经常在邻居家吃饭，甚至过夜。这倒培养了她跟人打交道的能力。如今他已经成了一个成功的公关总裁。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Growing up as a middle kid in my family could be tough. Sometimes my folks seem to spend a lot of time looking after my younger brother and sister or worrying about my older siblings. Is it any surprise I felt lost in the shuffle?I wanted mom and dad to notice me more often.
对了 ,in the shuffle 这个习惯用语源于二十世纪，毫无疑问是从扑克牌来的。今天尽顾着解释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The explanation of its original nearly got lost in the shuffle.
差点就忘了解释它的来源。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我知道大家每天的工作生活十分繁忙，但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英语水平的提高靠的是勤学苦练。
Don't let practicing your English get lost in the shuffle.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o, how do you feel as the second kid in the family, Mike? Do you feel like you are lost in the shuffle?
Not at all. I think it's because I'm the youngest in the family. I get tons of attention from my parents. What about you, huh? You must always be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since you're the only child.
Yes, but sometimes I feel like there's just too much attention on me. My parents want to protect me from everything.
That sounds like my parents, too.When I went to Las Vegas for my internship, they were so worried that I was going to come home with a gambling problem.
Oh, 理解父母吧。不过我觉得你永远都不会成为赌徒, because you will be spending too much time and money on the great buffets.
True, true. Actually, we're going to touch on gambling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Kelly and Patricia are going to Macau for a business trip, and Patricia seems really excited to go gambling. Let's see 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m.
礼节美语
Patricia 去找同事 Kelly.
Hey Kelly, the boss just called me into his office. You and I have to go to Macau for a meeting with our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department. The meeting is on a Friday afternoon, so I was thinking we could spend the weekend down there.
Macau, eh? So I guess you're thinking about doing some gambling, right?
Well, it is legal in Macau.We might as well take advantage of this golden opportunity. Oh, there's John. John and I used to win some serious money in Las Vegas.
Patricia 告诉 Kelly， 老板让他们两个人星期五去澳门出差，跟公司的国际营销部同事开会。他问 Kelly 愿不愿意索性在澳门待上一个周末，去赌场试试手气。这时候，另外一位同事 John 走过来。Patricia 说 ，John 和他以前就曾在美国的赌城拉斯维加斯赢过不少钱。他说的
some serious money，
意思就是可观的数额。这样说
，Pat and I used to go to Las Vegas at least twice a year. Gambling can be a lot of fun.
I've never really seen the appeal of gambling. I know it's possible to win big, but I've never won. I really hate losing money.
I hear you.But if you ever hit a jackpot, you'll be addicted for life.
Winning is a pretty good feeling, but a lot of people can take it too far. Pat, did you hear about Joe?
You mean Joe Klein? How's he doing?
Not so good. He lost his house, and his wife left him. We didn't know it at the time, but he actually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John 和 Patricia 以前每年至少一起去两次拉斯维加斯。Kelly 说自己是逢赌必输，所以赌钱对他没有
appeal
吸引力。Patricia 说，虽然
win big
赢大钱的机会不多，但是
if you ever hit a jackpot, you'll be addicted for life.
一旦中了头奖，就会一辈子上瘾。这样说，赢钱的感觉是不错，但千万不能
take it too far
玩过头了。他们有个朋友
Joe Klein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就是赌钱上瘾，结果输了房子不说，老婆也不要他了。
Really? That's too bad.
Yeah, he was over $75,000 in debt. So eventually, the bank took his house. Now, as you can imagine, his wife wasn't too happy about that.
See, these are exactly the kinds of stories I'm talking about. I think gambling can be as addictive as illegal drugs.
And I would have to agree.I don't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so I'm generally able to control myself. But I have lost more money than I can afford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
Kelly 觉得
gambling can be as addictive as illegal drugs.
赌博跟毒品差不多，让人上瘾。John 表示赞同。他说自己虽然自控能力比较强
and don't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也不是那种做事喜欢上瘾的人。但是赌钱的时候还是不止一次输得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这里说的
more than one occasion
意思是不止一次。
Kelly 和 Patricia 讨论去澳门该不该赌博。 Patricia 觉得他们可能会 win some serious money 赢一大笔钱。但是 Kelly 说同事 Joe 就很爱赌钱。 He has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赌钱上瘾。结果啊，老婆房子都没了。
Yeah, I guess if you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you should just stay away from casinos.
没错，我去 Las Vegas 赌场的时候啊，都不带卡。这样呢，你有多少现金，就只能赌多少钱。
That sounds like a smart idea for not overspending, period. Let's keep listening to Patricia and Kelly.
礼节美语
Patricia 和同事 Kelly 要去澳门出差，准备去赌场试试手气。另外一个同事 John 提到自己有个朋友嗜赌成性，结果倾家荡产。Patricia 问
So what happened to Joe? How is he holding up?
Joe is in Gamblers Anonymous right now. He sent me an email the other day and he says he's doing better, but recovering from any addiction is a long process.
What's Gamblers Anonymous?
Have you ever heard of Alcoholics Anonymous, or AA?
Not really.
Alcoholics Anonymous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tries to help people with alcohol problems overcome their addiction. Gamblers Anonymous does the same thing for gamblers.
I see. So it's sort of like rehab.
Patricia 问起 Joe 的近况。John 说 Joe 现在加入了
Gamblers Anonymous.
嗜赌者互戒协会。Gamblers Anonymous 跟 Alcoholics Anonymous 嗜酒者互戒协会差不多，是帮助赌徒戒赌的组织。在英语里，有某件事情上瘾可以用 problem 这个字，比如
He has a drinking problem.
他嗜酒成性。
He has a gambling problem.
他赌博成性。因此说，嗜赌者互戒协会差不多也就是一种戒赌组织。
It's like a rehab. Rehab is spelled R-E-H-A-B, rehab.
是戒毒，戒赌中心的意思。这样接着说。
That's right. Gamblers Anonymous offers a support system to gamblers who have a problem.
Well, I hope your friend gets better soon. So, what casino games do you usually play?
I've always liked card games, poker especially. I don't like slot machines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re are any skills involved.
I like poker and all kinds of table games, but my favorite is blackjack. Blackjack is a nice mix of skill and luck.
嗜赌互戒协会为赌博上瘾的人提供了一个
support system,
相互支持的系统。话说到这儿 ,Kelly 问 Patricia 和 John 去赌场一般都玩些什么。Patricia 说自己一般都是玩
card games,
玩牌。她不喜欢拉老虎机
slot machines.
因为他觉得老虎机完全是凭运气，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这样说，凡是
table games，
他都喜欢玩。在赌场里 ，table games 除了扑克牌以外，还包括
craps，
轮盘骰子和罗莱特
roulette
等等。这样还说，但是他最爱玩的还是
blackjack，
二十一点。
I think I might be able to enjoy a game or two of poker or blackjack.Do you think I'll get addicted?
Kelly, I've known you for a few years, and you have excellent self-control. I don't think you'll have a problem controlling yourself.
Besides, you only get to go to Macau once in a blue moon. What I suggest is you set yourself a reasonable budget of money that you can afford to lose. Don't go beyond that limit.
A little bit of legal gambling can be a lot of fun, but we have to know when to call it a night.
All right, you're on. Let's hit the casinos on Friday night.
Kelly 担心自己会赌博上瘾
Get addicted.
John 建议他给自己设定一个合理的限度
Set yourself a reasonable budget that you can afford to lose.
给自己定个输得起的预算，不要超过那个限度。他还说，况且
You only get to go to Macau once in a blue moon.
去澳门的机会少之又少
Once in a blue moon.
是非常罕见的意思。Patricia 也说
We know when to call it a night.
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打住。Kelly 在两人的说服下最后说
You're on. Let's hit the casinos on Friday night.
星期五去赌场，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Exactly. A little bit of legal gambling can be a lot of fun.偶尔去一次赌场玩玩，其实啊，还挺有意思的。
I don't think you should ever try it. Younglin, remember your addiction to Korean sitcoms? Or cheesecake? Or ice cream?
Oh, maybe I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I don't think so, but I do know of a good Korean sitcoms anonymous group if you're ready to kick the habit.
咱们接着来听下面的 Learn a Word, 再来多学学 addictive 这个词的用法。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ddictive. Addictive is spelled A-D-D-I-C-T-I-V-E. Addictive.
Addictive, 容易让人上瘾的。
Deaths from drug overdoses rose for the 11th straight year in 2010. Most cases were accidents involving addictive painkillers.
2010年药物服用过量造成的死亡事件连续11年持续上升，其中大部分案例都涉及服用后容易上瘾的止痛药。脸书网和推特网的用户总数加在一起有10亿多人。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Social networking can be more addictive than nicotine or alcohol.
使用社交网站甚至可能比尼古丁和酒精更让人上瘾。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ddictive, addictive, addictive.
Social networking is totally addictive. I can't go on one day without checking my Facebook.
Yeah, the first thing I do in the morning is check my Gmail and my Facebook accounts on my cell phone. And I definitely check my email more than necessary.
You are totally addicted to your cell phone. You even take it with you when you go to the bathroom.
Well,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We still have one last segment to go.
小燕儿，好吧，来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0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刚刚参加了3天的电脑安全培训班，负责培训的老师对学生要求特别严格，对我们这些大记者是丝毫不留情面。我的一个同事就因为培训最后一天迟到了20分钟，被老师请出了教室，要他下次培训班从头来过。不过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
Lower the boom. Lower is spelled L-O-W-E-R and boom, B-O-O-M. Lower the boom.
大家都知道 low 是低的意思，后面加上 E-R 变成 lower 就是动词，是降低放低的意思。
Lower the boom.
里面的 boom 是一个帆船上的专业术语，指的是张帆杆，又叫下横。
Lower the boom.
这个习惯用语是严厉惩罚的意思。比如说刚才谈到的培训班的那位老师，对学生迟到进行了严厉的惩罚。
She lowered the boom on the student.
虽说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老师的做法未免有些过火，但是在教育孩子方面，做家长的很多时候恐怕都必须狠下心来。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位父亲是怎么说的。
We warned our teenage son not to come home late again. So when he returned after midnight, we were in the living room waiting. That's when we lowered the boom. For the next month, he'd have to stay in except for going to school. It was a harsh but necessary punishment.
这位父亲说，我们的儿子十几岁了，我们事先已经警告过他不要再晚回家，结果这次他又是晚上12点才到家。我们坐在客厅里等他，毫不留情地告诉他，作为惩罚，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除了上学以外哪儿都不能去。这种惩罚虽然严厉，但也是绝对必要的。
在美国，家长管教孩子不讲究打骂，经常用的手段就是在一段时间，比如说一个星期里，剥夺孩子出去玩、给朋友打电话、看电视、玩电子游戏等等的权利。刚才我们谈到家长管教孩子是为了让孩子知道采取行为就要承担后果，如果违反了规定就会受到惩罚。这么简单的道理有时候连成年人都会忘记。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人是怎么说的。
A buddy of mine is stupid if he thinks he can avoid paying income taxes. Eventually, the government will find out and then lower the boom on him. That means he'll get a stiff fine. Well, that's what happens when you don't obey the law.
这个人说，我认识的一个朋友觉得自己能逃避交纳所得税。如果他真这么想，那简直太愚蠢了。到头来，政府一定会发现，对他进行严厉的惩罚。也就是说，到时候他必须交纳很多的罚款，不遵守法纪就是这个下场。
我注意到，一到周末，我们社区路口旁总有一个女交警在那里执勤，对来往车辆的司机进行抽查，一旦发现酒后驾驶的人，毫不留情。
She lowers the boom on drunk drivers, immediately taking them to jail.
马上把他们带走，关起来。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A buddy of mine is stupid if he thinks he can avoid paying income taxes. Eventually, the government will find out and then lower the boom on him. That means he'll get a stiff fine. Well, that's what happens when you don't obey the law.
即使你不精通帆船，可能也会知道，风向发生变化的时候，帆船的张帆杆会剧烈的摇摆。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Lower the boom.
这个习惯用语是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可能就来源于此。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还是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美国副总统拜登对乌克兰领导人说，美国将与他们一道面对令人屈辱的威胁。拜登目前在基辅访问，他将会见乌克兰代理总理土耳其诺夫和临时总理亚采纽克。目前乌克兰东部地区的紧张局势没有出现缓解的迹象。拜登说，新乌克兰政府有机会实现国家的团结，但是他警告说，乌克兰必须努力遏制腐败的毒瘤。拜登还同时表示，美国愿意帮助乌克兰实现能源独立，而不必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在另外一方面，韩国军方警告说，朝鲜可能正准备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敏世说，做出这一判断的根据是朝鲜丰西里核试验场的活动有所增加。金敏世在星期二举行的记者会上说，首尔正在密切监视丰西里核试验场，并且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在2006年、2009年和2013年进行了核试验。平壤上个月警告说，朝鲜正准备进行一次新型的核试验，并未加说明。据信，朝鲜正在研制可由洲际弹道导弹运载的核弹头，但还远未完成。美国官员说，有迹象表明叙利亚反对派控制的一个地区本月曾发生了化学毒气袭击。白宫发言人卡尼星期一说，据称叙利亚西部卡福尔吉村遭遇突袭时出现了一种工业化学制剂，可能是氯气。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正在与联合国方面协作，努力清除叙利亚宣称拥有化学武器。这个组织本星期表示，叙利亚 80% 的化学武器已经移到境外或者予以销毁。星期二，韩国渡轮上星期天翻沉事故的死亡人数超过了100人，潜水员仍在继续从轮渡当中打捞尸体。岁月号轮渡上星期三翻沉后，200人困在船里，估计他们都已经死亡。星期二清晨，潜水员从这艘6800吨渡轮当中打捞出17具尸体。随着水流状况好转，预计打捞尸体的速度将会加快。韩国海岸警卫队的官员说，湍急的海流妨碍了打捞遇难者尸体的行动，预计星期二海水将会比较平静。联合国指责南苏丹反政府武装在一个小城镇杀害了数百名的当地人，杀人的依据是国籍和民族。联合国驻南苏丹的使团说，杀戮事件发生在本提乌。此前反政府武装在4月15号从政府军手中夺取了本提乌。该使团说，反政府武装在一座当地的清真寺杀死了200多人，打伤400多名平民，数百人正在那里躲避战火。这个使团说，反政府武装把某些国家的公民和某些民族的人护送到安全地区后，开始杀害留下的人。联合国驻南苏丹使团说，这支反政府力量还在一个天主教堂杀害了几个人。他们命令一些人说明自己属于哪个民族，然后把他们从世界粮食项目的大院中赶出去。现在，反政府力量和南苏丹政府都还没有评论上述这项报道。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在内的地区海军论坛成员国就制定避免海上事故及误解的规则达成了一致立场。在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的年会上，所有21个成员国达成了有关的协议。此次会议于星期二在中国东部港口城市青岛召开。这项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制定了军舰形成对抗局面时的行为规则。该协议还包括旨在扩大地区海军合作的措施。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表示，他希望此次会议将有助于缓解亚太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是由申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向各位听众播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4月15号星期二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各位大家好，我是黄耀毅。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呢是哈格尔的访中行互信合作或是冲突将起。我们知道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结束其日中盟的三国亚洲访问之行，而他在中国访问期间，中国军方官员多次发表尖锐的言辞，而双方在众多议题上基本上是各说各话，甚至有时候是针锋相对。哈格尔此行目的是为何呢？而又完成了多少？中国愿意与美国建立互信并且配合吗？同时哈格尔出访的同时也出访了日本还有蒙古，这又代表什么意义？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说，中国军队召之即来，来之即战，战之必胜，是否是要在美国的面前展现其军事实力的信心呢？而美中双方是否真有不能够化解的分歧，最终要走上冲突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进行解读。第一位呢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韩先生。
谢谢，
欢迎您。
另外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学者程晓农博士，程博士在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程博士您好。好像听不见他的说话。
是。
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呢将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
好，那我们首先请教一下在我们这个演播室里面的那个韩博士，就是说这个您给我分析一下哈格尔他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什么？
哈格尔此行呢，我觉得从官方的角度来讲，他主要是讲强调军事交流，但是我自己认为呢，他这次啊主要是一个是交底，一个是摸底。那么交底呢，就是向不仅向盟国交底，就是表示美国呢对他们承担的这种义务，进一步的这个强调这种义务。另外的向中国交底，就是美国的红线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同时呢，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个交底和摸底来建立一个就是说防范管理这个可能出现的这个风险和冲突。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还有进一步的一个目的呢，就是通过这个比较开诚布公、开明开放和透明的这样的一个交流，想深化两军之间的交流，增进互信。总的来看，我觉得他的基本的目的已经达到，虽然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总的目的他是达到，他自己也认为此行是一个很大的成功。
是。
那么程晓农博士，您能听到我们的说话吗？
可以听到。
好的，好。刚才韩先生呢说了，这次哈格尔的访华之旅呢，一个是交底，一个是摸底。那我想来请您来给我们解读一下。我们看到呢，在中美防长的共同记者会上呢，这个常万全呢是非常的强硬，他特别说了说，中国的军队呢是已经时刻做好应对各种危险的准备，而且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那您来给我们解读一下，为什么常万全这次对哈格尔的态度这么强硬呢？
我觉得在过去的这5-6年当中，中美两国的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军事态势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逆转，那就是美国出于国内的财政原因开始收缩自己的国防预算，同时开始裁军，而中国走的是相反的路，中国开始全面的扩军备战。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现在中国的军方按照中央军委的要求对外发出了越来越强硬的信号，包括这次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访问北京，中国军方的高级官员一而再的重复这些高调的言论。我想他主要的目的并不是立刻就要与周边国家发生冲突，而是要展示他们这种毫不退让的姿态。换句话讲，就是中国已经看到了美国在军事方面的一些往回收缩的这个动向，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准备趁虚而入，那么美国也同样看到了这点，所以哈格尔这次访问北京其实是想 和中国的军方沟通，意思是你们不要过越线。美国虽然在收缩，但是并不是说美国可以允许东亚地区出现严重的不稳定。但是中国政府现在这个做法，这个扩军备战，它的直接的压力就施加在东亚洲中国的周边国家。所以从日本开始，往南到周边的像菲律宾、越南都纷纷的感到压力，甚至连印度也感到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地区不可能不做出反应，所以也开始了扩军备战。所以亚洲地区的扩军备战这一轮的始作俑者是中国。美国在这方面只是试图尽量的维持地区秩序的现状，而不要发生变动。
嗯，陈博士，那我们看到这个扩军备战可能最主要的表现会表现在这个军费的增加上。那我们最近也一直看到呢，中国有这个军费增加了相关的报道。虽然中国现在还是排名世界第二，但是它的军费增加的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那可是呢，根据中国政府的说法呢，他们的这个人口是非常众多的，边境线非常的长，海岸线非常的长，所以呢，要是摊下去的话，其实是非常少的。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这个问题不能简单的用刚才中国军方的提到的这个说法来解释。中国现在的军费按美元计算大概是美国的三分之一，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实，如果和美国做对比，中国军人的供给标准是美国的十分之一，就是说的通俗一点，就中国军人是吃大米馒头和这个青菜萝卜配一点猪肉，美国士兵是吃牛排的。光是这样的生活标准就决定了美国的军费比中国必然的要高非常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其实是用压低士兵的标准来这个省出大量的经费购买这个军事装备。所以中国虽然军费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但它的士兵的消费只有美国军人的十分之一。所以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军品采购实际上和美国的军品购买会规模上可能接近相当，这个是这样的情况，就当然会令周边国家紧张。
是，我觉得那个他的分析非常有趣，就是中国他除了说不管在经济上他可能是用比较低一点的劳工来进行这个经济上的优势，他甚至在军队方面也采取一样的策略。不过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韩先生，就是说我们看到说虽然美国好像在军费上有点退缩，但是其实美国在亚太地区有很多的盟友，例如说他这次出访日本的时候呢，他也跟这个日本强调说美国有这个保这个跟日本一起合作的意愿，甚至也说他是说未来因应来自朝鲜的威胁，美国也将派两艘这个宙斯级的这个导弹驱逐舰前往日本哦。当然这个到那边后是不是只是为了朝鲜还有待商榷。另外他也访问了蒙古，那么在蒙古也签了一个军事协议，那而且过去十年来其实蒙古每年都举办这个叫做可汗探索的这个军事演习行动，也是要跟美国还有欧盟来做合作的。所以说是不是美国同时也利用盟友来，甚至说你看地缘政治上来给中国造成一些压力呢？
是这样的，但是呢，我首先呢，我跟对小龙博士的分析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就看起来表面上中国军方是针锋相对，这个相当凶狠，但实际上呢，我们看背后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子。那么这次这个出访呢，我觉得就是美方向中方交底，然后摸清中方的红线在什么地方。中方的红线呢，虽然一方面说我们这个不怕事，我们不退让，在领土问题上不退让、不妥协、不交易，但是呢，他又做出一个承诺，就是什么承诺呢？就是我们不首先惹事，不对日本首先使用武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展，一个承诺。那这种承诺实际上在前几个月就已经开始了。我们知道，在钓鱼岛的这个巡逻，以前海警舰艇啊巡逻啊，基本上每周是四次，现在呢已经降到每两周才有一次，那就是已经在采取很多的措施来降温。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说美国这次这个哈格尔这次这个之行啊，还是很有作用的，还是达到了一些个目的。
嗯。
另外在盟国，就是在周边，美国管重返亚洲这个战略是已经是既定的战略，但是不是美国就是想通过这个周边国家建立一个包围圈？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美国主要还是出于一种防范的作用，防范的这个动机，因为美国从来没有对中国有任何的领土的这个野心，而且美国一直在表示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欢迎看到一个稳定和平繁荣的中国，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陈博士，那么我们看到呢，哈格尔这次的访华呢，是去年八月份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访美的这个互访的其中的一个环节。那么我们也看到呢，就是今年三月份呢，美国的陆军参谋长也去访华，而且呢，在今年夏天呢，中国军队呢还将应邀参加，就是美国举办的这个环太平洋2014的多国军演。那您觉得这个是不是意味着美中两国这个军事关系真的是越走越近呢？
我觉得谈不上越走越近。因为中国心目中的真正的假想敌仍然是美国。我最近半年来从各个管道得到一系列消息，中国政府派出了很多政府智囊，甚至包括一些以学者面目的线人，到美国的各个方面来打听，如果中美将来发生对抗性的活动，或者是有一些摩擦，美国会不会对中国下手。这个问题提得非常荒谬，因为美国完全没有这样的意图。就像刚才韩连朝先生谈到的，美国在东亚地区采取的是防御姿态，防范发生冲突。那么中国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很显然的，中国的预案里头是有将来要发生冲突的可能的这样一个准备，他们要摸底。换句话讲，在他们制定现在新的战略的时候，他们非常关心美国的反应究竟会怎么样。我相信中国并不准备和美国真正发生大的冲突，但是眼前的平静并不等于说东亚地区就能继续平静下去。中美之间的平静一方面是缓和了东亚地区暂时的局势，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扩军备战依然在毫不迟缓的一步步快速推进。比方讲，中国的航母几年以后又有第二艘要出来了。所以在这些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其实是在扎扎实实一步一步的实现扩军备战。所以扩军备战的之后，他的下一个目标其实讲得非常清楚，那就是他要实现他的所谓的这个所谓强国梦。换句话讲，就是他们准备把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基本上抛弃了，从韬光养晦变成展示军力。那么他实际上能够展示的当然不是美国，不是针对美国的，而是针对周边国家，哪个国家软弱他就准备对那个国家施加压力。但是具体怎么做，我相信中国现在并没想好。
好，谢谢陈博士。那么刚才陈博士谈到说，在东亚局势目前是比较平静，看上去，但是其实是暗潮涌动。那么我们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也将讨论一下，中日是否会有一战，就欢迎观众朋友到时候锁定收看。
是，那在我们接这个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前，我们想再请教韩博士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强国梦的这个发生，然后这个进军备战我们也知道说，虽然美国是一个防御的姿态，并不是主动请战，但是中国一直有这样说要突破第一岛链、第二岛链这样的说法，甚至太平洋共管，所以在一直往外扩张的时候，你势必会碰到美国所谓的底线或红线，或者周边的国家一定会紧张，要求美国要有办法能够来保卫他们或介入。这样的话，是不是在中国往外扩张的情况之下，冲突的几率还是一定会越来越高呢？
我觉得从长期来讲，我同意这个陈博士刚才的分析，就是说中国他想用社会主义的价值来取代战后这个联合国形成的所谓的普世价值，这个打破和平共处的这个战略格局，从长远来讲，它一定要朝这个方向来发展，实现所谓的强国梦、红色帝国梦。那么从短期来讲，我觉得中国还没有这个实力，它目前打的都是口水仗，不足引起这个围绿。但是呢，这个短期的，我觉得在口水仗上面可能还会升级，但是在实质冲突上面，我觉得会往下降。因为中国已经很明显地意识到自己这军力上面的不足，不可能马上来进行对抗，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倒不是什么特别要引起注意的。另外一点，我觉得值得大家警惕的就是，军方啊，因为他跟美国的军方不一样，美国是这个 就是文职人员来控制，中国是军方的军事人员来控制。那么随着这个军队内部反腐的进一步的深入，军方为了巩固自己，为了维护自己利益，可能会采取一些个对外啊一些强制的这个强硬的军事行动来转移矛盾转移注意力、
嗯、
这种可能性很有可能会出现的。因为在我们知道在80年代的时候，军方呢就是因为预算被削减，那么发动在海洋发动的这个一场战争，就这种情况我觉得比较令人担忧。这个因为军人干政是有百利百病百弊无一利的，
对，
所以危机国家的这个政权造成很多不稳定，国际上的不稳定。
毕竟它体制跟美国还是不一样，美国国防部长还是有这个总统国会要任命听证的，而中国的军方可能掌有很大实权，对北京方面不一定是这个。
而且很多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针锋相对，很多中国的军方的这些官员常常以一种骂街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好像来示强，但实际上呢显示自己没有这个文明修养，没有一种大国的风范气量和姿态，这样自己丢份，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个方案。
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等待，已经等待很久了。我们先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来请宁夏的高先生来发表您的看法。高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中了，请简短发言。
喂，你好。
嗯。
喂。
您说。
哈格尔访华对中国警告一下，对亚太地区的和平是好事的啊！你防止中国这个武装占领钓鱼岛，与日本发生战争。今天的中国和俄国就如同二战时的日本和德国，是法西斯专政集权军国主义者，它对世界的和平会构成巨大的挑战。当然，实质上中共它不再对民主国家贸然开战，如果开战的话，中共政权崩溃的概率很大。因为从80年时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对市场化改革，并主动对西方民主国家示好，于是美国就开放了市场。美国的资金，民主国家资金技术，加上中国没有任何社会福利的廉价劳动力，让中国的产品很有竞争力，出口欧美，然后换来了大量的外汇和低等级的技术，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中国势力的加大，中国提前专政法西斯分子就开始挑战美国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观。尽管中国经济是世界第二大。
好的，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我们现在时间非常有限，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让他们来发表一下他们的看法。接下来接听一下广东的朱先生的电话。朱先生您好。朱先生。
哎，你好。
嗯。
我们知道，就是哈格尔访华的时候，这个范长龙当面就是表达中国的不满，实际上吸引了很多媒体的眼球，这也反映了以习近平为首的这个中国军方吧，在对美国的态度上实际上是渐趋强硬的。我们知道昨天习近平他还视察了空军，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他实际上对军方的倚重要远远高过他的前两任，就是江泽民和胡锦涛。第二点呢，就是我对哈格尔比较不满意的，就是包括哈格尔在内的很多美国政府官员在钓鱼岛问题上，他只要是在跟中国人见面的地方，他就说美国政府不持立场，但是在和日本人见面的时候呢，他就会发表一些偏袒日本的言行。这是我觉得这是美国政府，我对美国政府很不满的一点。好，谢谢。
嗯，好，谢谢。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山东的邵先生的电话。邵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请简短发言。
我想说一下那个宁夏的那个高先生，他就是个汉奸。我们中国增加那么点经费，你们美国就怕了吗？买了个20的航母，你们也害怕？
嗯。
难道我们就是被日本人给侵略了、沦陷了，我们就不用我们的军队了吗？那你们美国还要军队干什么？
嗯，好，谢谢山东。
就怕扰乱我们中国。
好，谢谢山东的邵先生。接下来我们想请程小龙博士来对观众的这些发言回应一下，好吗，程博士？
我想这个中国人滥用汉奸这个词儿已经成习惯了。汉奸的含义准确讲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或者是身为中国人，这个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出卖这个国家的利益。实际上中国历史近这个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就是拿着俄罗斯的第三国际提供的卢布逐步起家的。如果要追汉奸，这就是一个汉奸。我们现在都知道，第三国际当年每个月给中国共产党在 上海的总部，$50,000，当时是个巨大的数目。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的所有活动，甚至开办一所工人夜校，这个共青团开次会，都是找俄罗斯伸手要钱的。所以中国共产党那个时候就是靠苏联政府养的一个机构。那么至于这样的活动算不算汉奸，我不知道山东这位先生怎么看，也许他觉得只要是政府让他说的话他就这么说，那么那是他的看法。其实我觉得今天的中国，如果说他的强国梦强在什么地方的话，应该首先是要问一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1980年代初陈云曾经拿来作为攻击邓小平和华国锋的目标，那就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什么。当时提出来的这个答复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国家强大四个现代化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的生活，这是重点，而不是这个扩军备战，更不是增加什么重工业。
好的，陈博士，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我们时间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只能先进行到这里。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4月22日，美国庆祝地球日，利用这个机会来审视我们给地球带来的影响，并且思考我们大家怎样做才能确保我们施加的是积极的影响。当时是计划将它作为一个全国宣教日，用这一天让大家了解环境问题。1960年代，美国人对环境恶化、污染监管不力，以及在应对环境问题方面缺乏政治意愿等状况，越来越感到忧心。雷切尔·卡森1962年的著述《寂静的春天》，系统列举了杀虫剂对环境的影响，从而引起了一场草根环保运动，并促成了美国环境保护署的建立。地球日的创始人是美国联邦参议员盖洛德·尼尔森，他曾经是环保活动人士，对环境恶化问题上缺乏政治作为感到愤怒。在尼尔森1970年4月22日发起的第一个地球日活动中，有2000多万人参加。地球日现在被许多人视为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诞生之日，它促成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获得通过，其中包括清洁水法案、濒危物种法案以及清洁空气法案等。1970年，环境方面的焦点问题是石油泄漏、工业污染、有毒垃圾、荒野的消失以及野生动植物的灭绝等。如今人们最为担心的则是气候变化问题。人类活动毫无疑问地影响到地球的气候系统。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今年3月底在日本横滨举行的会议得出结论，气候变化已经开始影响到农作物的收成、水源供应以及导致物种的灭绝。美国非政府组织地球日联盟负责协调美国和国际地球日的活动，他们把城市绿化定为2014年地球日的主题。美国政府支持这个主题，并将利用地球日来凸显美国全球环境政策的其他重点，包括气候变化和海洋的健康问题。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科学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和大力的采取行动，否则我们的气候和生活方式会有切实的危险。他还说，气候变化不是由一个国家所造成的，也没有办法由一个国家制止，但时不我待，我们必须开始实施以科学为依据的对策，时间在一秒一秒的消失。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